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日呢，我有少少感冒，所以听到把声呢有啲鼻音，咁唔好意思啦，请大家包涵下。今晚继续同大家讲嘅系历史专栏。今晚我会同大家讲一位我哋华裔嘅女性，佢系我哋华裔女性在美国从政的先驱。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潘秋臣，由美华史记下面的写作组供稿。讲起这一位美国的华裔女性，她有很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位获任阿拉梅达学区委员会主席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进入美国人口最多的大州，即是加州州议会任议员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当选为加州州务卿的华裔女性，她是第一位当选为加州世界贸易委员会主席的华裔女性，她还是第一位加州的代理州长的华裔女性。这么多个第一，这一位我们华裔女性是什么名字呢？她本姓江，叫做江月桂，她的丈夫是姓余，所以呢她婚后的姓名就叫做余江月桂了。咁讲起余江月桂，我哋可以从她的祖父开始讲起。她的祖父是当年来到美国修铁路的华工。话说在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广东的花园花山镇乐长村，有一位江氏的后生仔从广州坐船来到了三藩市。在那里他加入了当时修筑铁路的华工队伍。那铁路建成了之后呢，这一位后生仔回到去家乡，接了他的妻子过来三藩市，之后就在美国安身立命。在他们这么多的小路仔当中呢，有一个仔叫做江开远。江是江水的江，他姓江的。开呢就是开张的开，远是长远的远。那这一位江开远，他吃苦耐劳，细细个就成为一位好勤劳的洗衣工，就未经过辛勤的打拼，他亦都成家立业了。那他立的是什么业呢？原来他是开了一家手工的洗衣店。江氏夫妻靠住勤劳的双手维持生计，冇几耐就开枝散叶， 迎嚟咗江家第三代嘅降生。喺1922年嘅3月29日，喺北加州嘅奥克代尔小镇呢一家洗店后边用嚟生活起居嘅屋仔入边咧，有个女婴呱呱落地。这个女婴的爸爸就是江开远了。江开远为这个女婴起个名叫做江月桂。那月桂呢是一种原产自地中海的香料树来的。从月桂的拉丁词源是可以知道月桂被罗马人视为是智能、护卫和和平的象征。因此在古希腊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获得冠军的人呢，他们才有资格被赐予一顶用月桂树枝叶编成的头冠。这个是象征着极高的荣誉。而在文学史上面，桂冠诗人这个称呼呢亦都是由这个典故衍生而来的。这一位叫做月桂的女仔，在洗衣店挤挤逼逼的住宅入面慢慢长大了。他尝尽了贫穷的滋味，甚至还当过佣人和在农场做女工。后来他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完成了学业，实现了一位华裔女性从贫寒的洗衣店之家走向美国州务卿同埋驻外大使的从政巅峰之路。他打破了华裔女性零从政的先例，打开了亚裔女性从政的先河，打造了美国女性从政的先驱。他就是收尾冠以夫姓的如江月桂。直到今日，当我们讲起美国华裔女性参政的知名人物的时候，大家好自然就会想到赵小兰、赵美心、孟少文等等这些巾帼女杰。但是如果追溯华裔女性参政的历史，我们不能够不讲下如江月桂。她是华裔、亚裔乃至全美女性参政的楷模。如江月桂的童年是在她父母在家开设的洗衣房里面度过的。在那段艰苦的岁月当中，他自幼对知识有一种天性的渴求。他心里面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读书，要上进。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吸取知识的机会，再加上勤奋好学。在列治文士读中学的时候，他就是以优异的成绩一路都是名列前茅的。有一次老师问同学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江月桂说他的梦想是将来能够拿起教鞭做一位老师。估不到老师说没有学校会聘请来自中国的女性。老师这句说话 就好似一兜冷水淋喺刚越贵幼小嘅心灵上面。当佢将呢件事讲俾佢爸爸刚开院听嘅时候，爸爸妈妈对佢亦都冇抱任何嘅期望。然而呢啲冷语并冇阻止到刚越贵勤奋好学上进嘅心。出身微寒嘅佢，面对当时社会严重嘅性别同埋种族歧视，佢依然不断咁力争上游。最终，佢以优异嘅成绩喺21岁嘅时候，即系1943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牙医学系毕业。并且担任了3年的牙医助理工作。后来他又入了斯坦福大学学习教育学。1954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育博士的学位。他以当年十分优秀而且令人瞩目的学历，为日后从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余光月贵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打破了普通人的传统经历。在那个年代，身为女性又是少数族裔，通常女仔大学毕业之后呢，求其找回个好归宿，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那就是最幸福的结果了。那这些呢，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女性追求的幸福了。但是刚月贵在那个年代却是将事业放在第一位。跟住落嚟，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会同大家讲一讲刚月贵嘅事业同埋佢嘅婚姻家庭。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您省油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翻返嚟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同大家主持嘅系粤韵畅谈。今晚我哋仲系继续讲历史。今晚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潘秋臣，由美华史记嘅写作组供稿。接翻上一节嘅内容，我哋讲到刚月贵喺嗰个年代，佢唔系净系追求一段相夫教子嘅人生， 佢將事業擺咗喺第一位。我哋知道佢大學畢業之後呢，曾經擔任過牙醫助理嘅。呢段時間係喺1943年。喺佢擔任牙醫助理嘅期間呢，遇到咗一位奧克蘭嘅牙醫，佢哋一齊做嘢做咗好耐。喺做嘢嘅期間，佢哋增進咗相互了解之後，兩個人就結為夫婦。由於江月桂嘅事業心好重，幾乎佔據咗佢所有嘅時間。咁樣一嚟，留俾家庭嘅時間只能夠係越嚟越少，於是產生咗好多婚姻嘅問題。呢一段婚姻，佢哋兩個喺1968年以離婚收場。喺呢段婚姻嘅期間，佢哋收養咗一仔一女兩個細路仔。個仔呢叫做匡傑嶺，傑出嘅傑，靈敏嘅靈。匡傑嶺喺1975年到1990年服務於美國空軍嘅後備部隊。1991年被加州嘅州長任命為加州公平委員會嘅副主席。1994年，匡傑嶺當選為加州嘅財政部長。1999年離職嘅，但係好不幸嘅係，繼承咗佢媽媽從政之路嘅匡傑嶺呢，卻喺2011年因為患癌症過咗身，時年57歲。當時有成89歲高齡嘅余光月桂，成為咗一個白髮人送黑髮人嘅心碎嘅媽媽。咁佢另外個女叫做邝素英，依家住喺圣地牙哥。咁好啦，讲翻余光月桂。喺1973年咧，佢识咗第二任嘅丈夫余京翰，好快佢哋就结为秦晋之好。余京翰是来自于新加坡余仁生家族的继承人。讲到余仁生这个品牌呢，很多广东的朋友都非常之熟悉的了。余仁生这个牌子，我第一次听就是听当时的香港商业电台，他们经常在个电台上卖广告，余仁生牌很多很多这些药丸。那好了，余京翰是余仁生家族的继承人。当时呢，他们两个在香港相识，很快就相恋，并且在香港和加州都分別舉辦了盛大的婚禮。結了婚之後，他就冠以夫姓，從此正式更名為余光月桂。再婚之後的余光月桂，他沒有遵從女性相夫教子的傳統宿命，反而在從政的路上越行越遠。 1974年，她当选为加州第一位少数族裔的女性州务卿。1987年，当她决定再前进一步竞选加州民主党参议员的初选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她屋企要公开家庭的财务状况的，但是她的丈夫以私隐为由拒绝公开。因为这个原因，余光月桂最终只好退出了民主党的初选。当时她曾经很无奈地表示，我被迫在我的婚姻和选举公职之间做选择，我别无他选。这些经历多多少少都透射出那个年代一位女性从政之路的不容易。尽管是这样，余光月桂从来没有想过会揀一条平平淡淡的道路度过她的一生。之后她一步一步这样去摸索，从参与社区活动开始，始终秉承她的人生奋斗目标，即是通过教育帮助人民走出贫民区。在她34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参选阿拉梅达学区教育委员。这一次参选，她即刻成功了，成为第一位获任阿拉梅达学区委员会主席的华裔女性。1966年，她积累了10年的教育官员经验之后，代表民主党参选加州的众议员，亦都顺利当选。她在在任期间主张女性平权，她认为加州公共建筑入面男厕完全是免费的，在女厕入面的尿兜呢可以是免费任用，但是厕所格就要投币才可以开门，即是说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年代，加州的女性如果用厕所小便是免费，大便呢就要收钱的。在这个时候，她痛批这些是歧视女性，是让女性沦为了二等公民。最为世人称道的是，身为州议员的她在州政府大楼的台阶上边，拿着一把大锤，公然将一个马桶抌碎。她这一锤不单止吸引了全美媒体的疯狂报道，亦都让到她已破纪录的340万的选票当选了1974年的加州州务卿。这一回他又一次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刷新了女性从政的历史纪录。同一年，时任加州州长后任美国总统的里根签署了这一项禁止公厕收费的法律。余光月桂这个举动深受民众的拥戴，并且载入了史册。余光月桂凭藉着热情、 机智的个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加上善于识人、擅长用人的特质。他的政绩在加州政坛几乎无人可比。自此之后，每一届的州务卿竞选，他一路连选连任，担任了长达20年，总共5届的州务卿一职。当时广大的民众都称他为加州的基辛格。他这个职位一直去到1994年克林顿总统特派他担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余光月桂，他不单止是亚裔参政的先锋，他还是华裔女性参政的拓荒者。他缔造了华人乃至亚裔女性民选最高官员的历史记录。在他5次竞选加州州务卿的选票当中，得票率都非常之高，超过了历史上包括州长在内的任何一位选举产生的公职人数所获得的选票数。他的成绩创下了加州竞选历史上面的奇迹。他开天辟地地创造了一位少数族裔女性从牙医界到教育界再到政界的不平凡的成就，堪称为美国女性树立了从政的优秀典范。好了，我们广告的时间又到，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余光月桂这一位美国女性以及是华裔从政的先驱的事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第3节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这一篇史记的作者是潘秋臣，由美华史记公稿。在1974年到1994年担任加州州务卿的期间呢，余光月桂曾经代理加州的州长。他代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州长 Jerry Brown 去出访。当时呢， 被称为加州第一位女性州长，美国第一位的华裔州长来的。虽然是代理，但是这个机会不是经常有，亦都不是个个都可以胜任的。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在美国的地位非常之高。如江月桂任职州务卿之后，他整顿了州务厅，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他作为主管州选举工作的首席行政官，在1976年推行以邮寄的方式登记选票的办法，将选举数据译成中文以及西班牙文等等，以方便少数民族的参与选举。他还开创了提供缺席选票、在网上发布选举结果、在选票上列入候选人政见等等这些大的举措，以公平、公正和利民的从政作风得到了众多选民的夸赞。在州议员的任期之内，如江月桂因为她自己本身是女性，兼且是少数族裔，而受到歧视，但是她毫不气馁。她曾经在教育、卫生和农业等方面的立法问题上面推动创制了400多个提案，其中包括好多好多被政界认为是公共利益的小事情。对于这些小事情，他亦都很认真地对待。在他的眼里面，只要是百姓的利益，就没有大小之分。或者这个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位华裔，他的血液里面流淌着中华儿女立身处世之道。这个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江月桂还积极参与平等权利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促使加州大学和加州公务人员的部门大大减少了种族和性别上面的歧视，被公认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女议员。他亦都获得了新闻界的高度赞扬。在1985年初，美国一张很出名的报纸《国际日报》在头版头条介绍了全美华人十大新闻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这一位让我们华人都骄傲的祖籍广东花园的如江月桂。前加州州长斯瓦辛格夫人玛利亚·斯莱佛·斯瓦辛格，她亦都是非常之重视女性的权益。在2004年5月12日，她创设举办了加州杰出女性展，以表扬加州杰出妇女的贡献。在表彰名单当中， 如光月桂，名列前茅。讲翻起如光月桂啦，佢喺就嚟退休嘅时候咧，居然开始学起绘画。好快，聪明嘅佢成为咗一位出色嘅画者。冇错，你冇听错，作者喺呢度咧，将佢系定位成为一位画者。或者不是一位画家。咁如光月桂，佢曾经喺中国大陆同埋美国嘅好多地方都多次举办画展。喺2011年嘅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咗《如光月桂传》呢一本书，是作为他不平凡人生的一种记录。2016年的时候，如光月桂告别了他曾经缔造亚裔参政传奇的地方，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岛，搬到南加州的富洛顿定居。在那里靠近他已经过了身的仔邝杰宁的寓所。在富洛顿地区，如光月桂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涯。但是这一生自立自主的她，自从她的丈夫余京翰在2013年病逝之后，一路都是坚持独来独往，凡事尽量是靠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亦都尽量不麻烦其他人来照顾他。我们知道如光月桂是第三代的华人，由他爸爸起已经在美国出世了。虽然是这样，他一路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1984年的6月26日，广东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奥克兰市举行的时候，他专程去到参观。当时他特登用粤语对展览团的团长说：我亦都是广东人啊。平时在屋企，他一直过住传统的中式生活。他经常是以华人为荣，在第一次当选周慕卿的致辞中，他是这样说的：我的胜利是美国华人及亚洲人的胜利。因而他一直积极参与争取同埋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在他的推动之下，加州的洛杉矶市和他的故乡广州市结为了友好姊妹城市。如光月桂仲好重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1983年的10月15日，他应邀出席三藩市湾区中文学校联合会第三届年会。在会上面， 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呼吁美籍华人和旅美的华侨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大力推广中文教育，并且号召华人团结一致，共谋发展。同样，余光月桂对他的祖籍国和故乡都怀有强烈的感情。早在1978年的时候，他就以诗人的身份参加旅行团回到祖国大陆。1980年，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他还回中国去访问。在那年9月22号，他抵达北京，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在当日下午在他的住宅入面会见了余光月桂一行。在九月底，他们当时的一行人回到了余光月桂的家乡广东省花园花山镇乐长村。当时的区委区政府的负责人陪同他参观了他的家乡，并且介绍了家乡的概况。原来余光月桂在他大概10岁的时候呢，曾经跟他的家人回乐长村住过一段时间，兼且在花园的第一高小读过下书的。这段经历令到余光月桂非常之怀念，同埋当佢返去家乡嘅时候呢，对童年嘅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噶。当佢嚟到当时读书嘅美城小学参观嘅时候，佢好开心咁讲：呢度就系我细个嘅时候经常嚟玩嘅地方啦。各位听众，我哋又再去一段广告，稍后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完成余光月桂嘅呢一篇史记。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今晚由我来主持，同大家讲述一位美国女性及华裔从政的先驱余光月桂。作者是潘秋臣，由美华史记写作组供稿。我们前面介绍了余光月桂在1978年以诗人身份参加旅行团去过中国， 1980年仍要訪問中國，在1985年呢，佢再一次去中國訪問嘅。喺1985年嘅10月9日上午，政協全國主席鄧永超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余光月貴一行，對他們的來訪表達了熱誠的歡迎。余光月貴說，這一次訪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之後如果有機會，一定多啲翻去祖國行下睇下。咁收尾咧，佢仲去咗廣州市花都區去到探訪噶。喺2019年3月25日，美國加州嘅州府薩哈拉門托。我依度要同大家確認一下，加州州府呢係一個地方嘅啫。咁我前面呢就用中文沙加緬道嚟描述，喺呢度呢作者就用咗另外一啲文字叫做薩克拉門托嚟到描述加州嘅州府。文字上面有好大嘅分別，咁其實呢都係講同一個地方，只不過佢哋喺譯音嘅時候呢採用咗唔一樣嘅形式，英文叫做 Sacramento。 嗱，講返加州嘅州府薩克勒門托嘅州務卿大樓，佢喺2019年嘅3月25日正式命名为余光月貴加州州務卿大樓。呢、這個用嚟表彰余光月貴嘅傑出貢獻。呢、這個係美國第一次以一位女性嘅名字嚟到命名嘅州立大樓。美國加州的州務卿帕迪拉親自指導這個項目，並且鄭重地表示，在余光月貴服務於公共事務的幾十年裡，秉持透明、便民、包容、奋进和尊重历史的理念，是州务卿办公室辉煌的时期之一。为了铭记他的贡献，以他名字命名州务卿大楼是合理的决定。加州州長布朗曾經同余光月貴共事，佢稱讚余光月貴作為一位女性，係推動婦女同埋亞裔參政嘅先驅，打開咗女性為公共事務服務嘅大門，以自身鼓勵美國女性同埋亞裔女性更多咁從事公共事務。州長布朗話：余光月貴為女性和亞裔打開了公職之路的大門，她是真正的先驅。雖然余光月貴在從政上面所向披靡，但是他不認為自己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不過他對於女性受到 诸多掣肘极为愤慨。佢曾经在一个只招待男性的俱乐部外面示威，又找来电视台的采访队拍摄他试图入去入面但是被驱赶的情况。他希望能够用自身来到鼓励更多的华人从政，并踏上顶峰。他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实现了美籍华裔参政的神话。他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情感服务于大众。他好像一位斗士，为公平和民主奋斗终生。他又好像一位智者，用人格的平等去争取机会，用人生的哲学去创造传奇。余光月桂话：我选择公众服务和政治作为我终生的事业，最令我满足的是我突破了限制女性和亚裔的疾谷，现在我正努力打破另一种年龄的屏障。年龄限制了许多人去做他们想做、能做的事，他们愿意留在工作岗位上，可他们却被排除在外。我愿意去打破年龄造成的壁垒。一位参加过余光月桂宣誓就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仪式的人话：仪式在三藩市举行，由一位北加州联邦法官监誓，出席大概有20-30人左右，主要是家人和亲友。余光月桂并没有显得特别的兴奋或者是很开心，他的表情十分之平静淡然。据说在1986年的11月，余光月桂在南加州的寓所曾经遭到持着斧头的歹徒闯入抢劫。这个歹徒拖住他的身体在楼上楼下的房间里面一路都在那搜罗现金，最后抢到几百元之后呢就逃走了。这件事令到余光月桂块面和颈部受了伤，流了不少血。受到极大惊吓的余光月桂在他伤好之后却是发起了制止暴力犯罪的游行和筹款行动。余光月桂是民主党人，但是他的养子邝杰玲却是共和党人。余光月桂从来都不避嫌，公开跨党支持个仔竞选。曾经当选加州财务长的邝杰玲是共和党的一颗新星，却在2011年英年早逝。他们母子俩在生前共同携手走从政之路的这些往事，令到很多人感到唏嘘。 根据余光月桂曾经的助理 Linda 廖宣华，有一次余光月桂替其他的华裔候选人举办筹款的宴会当中，在大家的眼中，她只是一位身材娇小的东方女子，但是气场却是非常之磅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南加州地区的华裔民选官员非常之少，正是因为余光月桂和他们少数几位华裔民选官员的坚持和带动，终于在90年代迎来了华人女性参政的高峰，选出了赵美心、刘璇卿和陈焕英三位加州华裔众议员。余光月桂她的人生最后那几年住在橙县，即是我们俗称的 Orange County， 由她的侄女照顾。后来她意外跌了一次，医生和她顺利地实施了手术，本来以为这次意外可以安然度过了。意外的是，在2017年的12月21日傍晚，余光月桂却是因为手术并发症在橙县逝世，享年95岁。啲人缅怀呢一位祖先来自中国的华裔女性，全世界的华人都视她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她正是美籍华裔奋斗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因为她的一生浓缩了过去50年来美国华侨的历史。各位听众，今晚的节目全部同大家播送完毕，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